话太重要了，我们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一边读一边想。我们请弟兄们读单数节，姊妹们读双数节，最后大家一起来，好吧？请弟兄们先，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
谢谢你们在心上坚固，
我
这样
提醒你们。
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并且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眼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第一要紧的，该是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思议解说的，一起来。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神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在查考彼得对我们一遍一遍重复的讲他给我们要讲的话，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讲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思考你话语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用圣灵领会你所讲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讲彼得后书第一章在十二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当时彼得讲了什么事情呢？彼得讲了，主要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讲到人的重生得救，他的奥秘，救恩的奥秘。后来又讲到说人的成长，一步一步一步的成长，讲了几点，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再回顾一下。最后讲到是最后成圣得荣耀。接着他从第十二节开始，彼得讲了写彼得后书的目的，所以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不会离世很久了，说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话，请你们务必牢记，并且传给下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跟你们讲的话你们听见了吗？这是我自己的领受啊，这不是神的话，但是我自己的领受。说我跟你们讲，我在死以前我要告诉你们这几件重要的事，你们真的要听好了。这是我自己领会的，彼得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非常非常。那么我们想把彼得的话分解一下，我想分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个，不忘什么呢？第一，不忘真道；第二，不忘大能；第三，不忘预言。就是这一段，首先我们看不忘真道。那么这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都读过了，我们可以再读一遍，我们就更不容易忘了，好不好？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好吗？你们并且我们要竭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事。我们请看这一段经文，有一个关键词叫这些事。我们老讲这重要的事说三遍，是吧？这里边说了几遍这些事？就是三遍，是吧？真的是三遍。那么第十二节两遍，十五节一遍，说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请问这些事是什么事呢？我们从上下文来看，首先讲到它有两件事，一个是神的真道，这里面讲的是一个真道，他知道你们真道上坚固。第二个就是讲的耶稣再来的事情，我们 一会儿后边跟大家接着分享这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我们看真道，什么是真道？那么这里边啊，彼得很清楚，门徒们很爱主，知道他们真道上坚固。我们看十二节讲，知道你们坚固，知道你们是爱主的，知道你们为主摆上，你们都是主的门徒。所以彼得说，我真的爱你们，我没有说不相信你们。但是在这个时候第三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哪些事情他要反复的讲呢。那么首先我们在前面讲到他的重生，刚才讲的重生成长得荣耀，那么他的重生从神的救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第一节到第三第三节到第四节的时候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上次跟大家分享的讲的成长，讲了有了又要加上，讲到讲了八点，讲到这个前进、忍耐、节制、知识、德行、信心、爱众人和爱弟兄的心，是个生命的改变。最后得荣耀，讲到说坚定不移、永不失脚、丰丰富富进入天国，这是彼得讲的，这就是神的真道，这个是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的事情。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所以的话就是但这里边又出现了另外三个词，就是说时常提醒你们、激发你们、纪念这些事。所以这里边彼得用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一个字眼，这个字眼就是说强烈的一个动词，提醒、激发、纪念。那么我们想彼得讲这个话的时候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啊。那么为什么彼得这么讲呢？为什么彼得不厌其烦的反复的教导呢？难道你们不相信吗？彼得是不是有点婆婆妈妈呀？是不是不相信你们呢？其实彼得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想一想吧，这我想有几个地方跟大家分享。首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非常重要的事情，说彼得自己的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因为这个真道一定要一代一代往下传，你要不往下传的话就会出现衰落的一个景象。我们有时候想起来，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的人，我们这一代人，你像我信主大概是1993年信主的，一下已经快30年了，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我们都开始逐渐变老，我们到现在的华人教会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头发都灰白的，这些开始变老了。那么我们年轻一代怎么传呢？这个事太重要了。彼得说，我告诉你，你要往下传，我们的年轻人到底怎么样，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我告诉你，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但是人的本性就是在忘，这是跟彼得自己的关系，彼得自己的经历，他跟了耶稣这么长时间，到中间有一段他有软弱的时候，甚至在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曾经三次怎么样，三次不认主，他最后认罪悔改，他掉眼泪。他为什么？他明明跟随主这么亲密，他都忘了，他没有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所以彼得后来认罪悔改，所以彼得很知道，我有软弱的时候，门徒是健忘的。我们有时候就把主的神这个很多教导忘了，比如我个人修了很多神学课，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修的神学课，请问我发现我都忘了，讲的很多内容都忘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12个门徒你能记住几个？我们要考试的话，可能我想很多人会不及格的。我不是说都要记得住啊，就是我们人的记性真的很有限。那么我记得我们上次还讲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得到神的大的恩典。昨天晚上我们还查经班，我们教会在查出埃及记，出埃及讲到他们以色列人受了这么大的恩典，过了红海，最后到了旷野上， 一没吃的，一没喝的，他们就抱怨神，而且抱怨的很厉害，甚至把摩西就要打死，就要那个镜头。摩西跑到耶和华，他说：“哎呀，主啊，他们要简直把我打死了。”都是这个样子，人都有妄性，需要不断的提醒。彼得是这么一个心态。第三个，彼得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彼得，我这个照片是他网上取下来的。彼得后来被道钉十字架，因为他当时就是他赶到当时罗马的皇帝尼禄在开始逼迫基督徒，他当时在罗马，他知道很快自己就会面临这个命运。他怎么说的呢？大家看看第十三节说：“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所以弟兄怎么可以看一看，这里反映出彼得的价值观。讲到帐篷，帐篷是什么地方？帐篷一想起来就是我们前几天看到中国的水灾，刚才我跟于斌弟兄还讲到中国的涿州发大水，老百姓就离开自己的房子住到帐篷。帐篷是一个临时居住的地方。所以保罗很清，不，我们讲彼得很清楚他的价值观，说我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者。我彼得曾经有，还记得在马太福音里讲的登山变相吗？到山上去，耶稣带着彼得和谁啊，和约翰他们到山上去，还有雅各去看到登山变相。他还说了，耶稣啊，这好，我给你搭一个帐篷，给先知搭一个帐篷。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对帐篷的概念我想很清楚很清楚。他说我是一个寄居者，所以主耶稣说了，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要回到天家去。所以彼得说，我告诉你们，我必须要尽心竭力只是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十五节说，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纪念这些事。他没有说纪念我，他没有这么说啊，他说纪念这些事。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是现在我们想一想，2000年过去了，现在神国的接力棒传到哪里呢？彼得这样教导我们。有时候我听到一个牧师说了一句话，他说主耶稣基督招这十几个门徒到最后在加利利他离开的时候，在马太福音讲到大使命的时候说，你们要去，所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不是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耶稣走了，耶稣说我回来是不是耶稣谁知道你们这十几个人怎么样。耶稣说他有没有一个第二方案，如果这十几个人失败了怎么办？就十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耶稣没有说他们会不会失败啊，耶稣有没有一个 B 计划。这牧师说耶稣不管了，说彼得没有耶稣那么大身量，那么大气量。耶稣，彼得说我也不管了。那为什么是这样呢？耶稣讲这话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耶稣跟我们同在一起的。那弟兄姊妹，后来这个牧师讲了说，耶稣失败了吗？用不着 B 计划。他说我走遍全世界80多个国家，到处都有基督的教会，到处都有弟兄姊妹在敬拜神。弟兄姊妹，传承在那里，传承还在我们这边，但是棒子接在我们手里，我们再往下传承，怎么传承？我们今天思想彼得的话，说纪念这些事，纪念神的救恩，我们时刻要想到这个救恩的重要性。我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说，就上个礼拜有一个朋友，一对夫妇，是我跟田玲4月份我们到土耳其跟希腊参加叫做圣徒脚宗之旅，跟着一个牧师带着一个团队，休斯顿的一个黄牧师带着一个团队，我们一起去，一个团队有一对夫妇，这个姊妹是个基督徒的信主的，她的先生不信主，结果上个礼拜，又到亚特兰大到我们教会聚会，他来看房子来了。他要想退休以后搬到亚特兰大，最近发现亚特兰大从北边下来的人特别多啊，都在这边买房子，把房价炒起来了。 到我们家就跟他说话聊天，这个弟兄这个他的先生还没信主，啊，我们孙我叫他老孙，他说老冯啊，你能不能讲讲这个现在投资股票怎么样啊？我说现在还讲投资股票吗？他说要成长啊，你知道我一买个什么什么股，十年二十年现在翻了好几倍了，我现在买个什么股票，二十年以后还会再翻多少倍，啊？这个很重要的事儿，他说你能给我建议一下。我说您今年多大了？他说我今年76了。他想了半天，我说你知道现在不是在赚钱，你现在应该花钱。但我不是讲花钱不花钱，他把他多大年龄忘了，他说我是身体很好，但是已经76岁了。他还讲长期股票，他把他最重要的事忘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他把他忘了。弟兄姊妹，我们想到彼得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他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到了。我们每个人都会脱离这个帐篷，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你像对我来讲的话，我们属于到这个阶段，但是我们知道教会中很多人都很年轻，还有自己很长的路要走，那么还要在世界中生活，还有自己的目标。我们怎么生活呢？怎么能够牢记这些事呢？我们该怎么去操作呢？那么我想这里边就让我们时刻想到彼得的教导，就是说我离世的时候快到了。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叫以终为始，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到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想一想我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跟弟兄开玩笑讲，我说你现在不要想挣钱了，你先想想就是说你怎么想到花钱啊，你什么时候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银行里的存款为零啊。那我是这么讲，意思说你有没有想把你自己的钱我想其实我们中国人省了一辈子，这批人都是在文化革命期间长大的。当时我记得出国的时候，我大学毕业的时候，1975年，一个月的工资是你知道多少钱吗？38块人民币，38块钱，大家都做苦日子过来的。这批人他们想的就是要攒钱省啊，所以中国人节俭努力劳动，都存了很多很多的积蓄，所以都不缺这个。但是你想到你走的时候这个钱你要干什么用？仅仅留给子女做遗产吗？有没有想到把这钱奉献出来给教会，给宣教机构，为福音的施工呢？想过没有？我就跟他了解，他说我们还没想过。我跟这姊妹讲说你有没有想过，他说我哎，他说了算我不管，他还没信主我也不好说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要以终为始，用保罗讲的脱离帐篷的这个模式，以这种思路去规划我们的人生。人生是一场经历，是一个旅程，到最后想到我们如何把这事情传给下一代是最重要的，比你给孩子的遗产还重要。所以一个牧师曾经给我讲过一句话，说你想你死的时候，你在你自己的墓志铭上怎么刻你的这个墓志铭。墓志铭是对你一生的一个总结，你怎么在你的墓志铭上写上你的字？我们很少想这个问题。所以以终为始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在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哪怕你20岁，你可以想到我的墓志铭上该怎么写。你写上以后，这个就是你的生命的目标。保罗这里面告诉我的他的墓志铭是什么？把道传下去。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这么一件事情，不忘真道。再往下，不忘大能，这个是从第16节到18节，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好吗？我们从前从极大的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这时候彼得又重新回忆起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看到的荣光，这个时候在他脑子中突然就出来了，就是给大家讲出来，写在他的信当中。所以主耶稣和主耶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所以这个事情对他来讲 啊，大能是已经他完成的大能，他降临的是这个地方，是指到他在过去发生的第一次降临的事情，同时指的他将来要再来的事情，就是指主基督的两次降临。所以彼得说，彼得这里怎么说呢？彼得意思就是说，我是耶稣第一次降临的目击者，我是亲眼见证者。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第一次来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的救恩，死里复活升天，我就在眼前。我反复地告诉你们他会再来的，又再次说，反复地告诉你们他是再来的，他的第二次降临是真实的，不是捏造的，因为我亲眼见过他的威荣。这个地方讲这个词叫威荣，第十六节说的威荣。那么这些事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讲的第二部分，就是讲的基督的耶稣的再来。第一次是刚才第一个地方讲的这些事，指的是耶稣的救恩，这个是讲的耶稣的再来。但是这个再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他这边讲了一句话说啊，我讲的话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乖巧捏造的虚言啊，或者说它是一个原文的意思的新译本翻译成说巧妙捏造传奇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就是用各种花样，指一些编造的很巧妙的谎言假消息非常非常多。这个事情现在这个虚言，或者原文的意思叫预言， fable 这个意思，英文用的是 fable。 那么这个地方指的假消息并不是，而且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非真理的东西，而且在这个时候用这个话讲了乖巧捏造的虚言，这已经不再是讲世界上的事情，世界上一听我们知道是假的，现在这个东西已经乖巧捏造到一个地步，大家已经不好辨别了，而且已经进到教会里面去了。我们可以从这儿看，从第二章，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就开始讲这个假教师的事情。彼得专门教导很重要很重要的事，似是而非的非真理的东西啊。我不知道最近网络我们上礼拜四我们北堂专门开了一个讲座，教育讲座，请了一个律师专门来讲如何防止诈骗，来参加的人非常多，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接到电话没有，好多电话是不是都是诈骗案非常多，还有网络上的这种假消息，所谓自媒体的假消息满天飞。那么大家看的是这些假消息真的多假的多，有时候你不能轻易相信的啊，真是这样。那么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讲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到你们当中，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这是彼得在这儿开一个头，如果下次我们什么我再来的话，跟大家分享第二章的时候，就是讲到假教师，讲到这个严重性。那么这个时候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东方闪电是一个异端，中国发明异端叫做全能神，现在在美国已经站稳脚跟了。他有一句话，他经常找这些基督徒去问，哎，问你个问题啊，你想了解圣经吗？你说圣经大还是神大？有时候你说我这人没问题，我对圣经扎根很深，请问你怎么回答问题？是圣经大还是神大？一样大啊。有人说那当然神大了是吧，神大，你一回答神大，他马上说哦神大，那么神可以这本圣经当然是比神要小了，神既然大，那么神除了可以启示圣经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启示呢？你说有可能，这就出问题了是吧。那说好圣经大，圣经比神大吗？你这个说法就不对了。说这种问题是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我想真正搞清楚的人不一定很清楚。实际上他把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愣给他把它弄成变成一个悖论的问题。因为圣经和我们了解神是通过圣经了解的，是不是啊？我们了解圣灵也是通过圣经，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神的启示有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对，所以没有圣经我们不可能了解神，神的启示都在圣经中。 所以我们通过圣经了解神，这个问题本来没有圣经大和神大的问题，他愣给你弄成这个问题，所以把你就把你引诱到一个圈子当中，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劝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你不清楚的时候不要去网上乱打乱撞啊，我自己去追，你要到教会来听牧师的教导，我们是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大家一起来探讨，当你清楚了以后再去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东方闪电引诱人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看这些，是不是？但我跟你讲一件事情，这个是一种捏起就装的非常非常我们叫做乖，就是叫做乖巧捏造的虚言，这就是一个虚言。那么我们很明显这个在教会当中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要多多的了解神的话语啊。那么彼得这个时候怎么知道，彼得怎么知道他的教导是正确，因为他亲眼见过他的威容，我们看的照片就知道了，他看到他讲的我是亲眼见到的而不是听到的，我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你知道彼得他们这十一个门徒见过耶稣的这些门徒，还加上保罗，他们亲眼见过耶稣的尊荣。我们今天的人，圣灵是跟我们同在，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他们第一代见到耶稣，他知道他讲的是实实在在的话，他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他回忆起他登山，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同他同在圣山的时候，亲眼听到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是个尊荣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我听到天父的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反复讲这件事情，让大家明白，他讲的是神的大能，只有神才有这个大能。所以耶稣讲这是不啊，这个就是。叫做下去，好，可以，我就用这个挺好的。所以第三个我们不可忘记的竟然是预言，这个预言彼得专门讲这个预言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的预言，好，有人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提前告诉我们，那么人类的梦想啊，就是想知道未来的事情，是不是？谁不想知道？尤其很多人他们在世俗世界中把金钱放在第一位的这些人，他们把赚钱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叫预测股票，预测股票。这个上次我碰到一个教授，他就讲，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啊，那个曾经我也做过，是吧？预测股票明天多高，但很可惜，没有人知道股票明天会怎么样。那么这里边，所以人都想知道未来，所以很多艺术家就想出一个东西叫穿越剧，是不是？这个穿越剧，我看左上角是那个电影里啊，大家古时候的人拿着手枪对着这个人，是不是？这个事情很荒谬的事情啊。那么其实美国也有，美国一个电影很有名，叫 Back to the Future， 我们小时候就看过这个电影，以前看过，是吧？也是坐了个车可以穿越未来，甚至现在网站上到处是这个，有个什么印度的男孩可以预测世界上重要的格局啊，翻天地覆。所以人有很多人都在看这种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人对未来的对将来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把握，他们是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和无望。大家都在说台海两岸什么时候打仗，很多时候大家的这个事情，很大家随时想的事情，有人说哦，我想不会的，有人说会的，都在说这事情。我们对未来恐惧无望，因为人的黑暗中想看到光，但是他们看不到光。这个世界是一个被拗的世界，所以有很多人就在趁机收割韭菜，想去发财，骗人骗财，是吧？这个是，而这里边彼得所讲的预言不是一般的预言，而是圣经中先知的预言，所以更确的预言，这有个词叫更确的预言，这里面是意思就是说完全准确靠得住的，因为先知所说的 乃是第一要紧的，就是这经上所有的预言不是可以肆意解说的。解说的这个词原文是什么呢？原文就是指的是一种翻译解释。它最早的原文希腊语的解说是一个起源的意思，它就是指的是人被圣灵感动所说出神的话来，这个解说是这个意思，不是人凭思意乱讲的。一会儿这里面还讲到说，第一要紧的经上的语言不是思意解说的，思意解说就是按自己的道理来说的。还有一个就是感动，人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它这个有一个和一个航海的术语有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刮起风来以后，这个船就被风通过山帆带到他要去的地方。所以圣灵中的被，圣经中的被圣灵感动，就是指神呼出的气息。所以在新约中关于圣灵感动有两段最重要的经文之一，有一个经文很重要的，就是在提摩太后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于教训督责啊，这个很重要的话。那么还有一段，就是在这一段讲到说，我们预言从来不是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所说出的话来。所以另外彼得告诉说，我们的先知所说出的话来啊，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啊，神通过先知告诉我们的事情才是盼望，如灯照在暗处。照到暗处的灯就是指的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的房间有光没有？我们买房子都要买一个向阳的房子，亮不亮？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光，彼得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好像疫情结束了，这一年大家可以聚会了，据说疫情最近又开始反复又出来。昨天上午还参加一个聚会，一个年长的弟兄姊妹聚会，我发现 有很多弟兄姊妹又重新戴上口罩，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子。这个人类社会就是这么一个悖逆的社会，是网上预测很多很多，有人说这世界越来越坏，越来越糟糕，是吧？其实我倒不这么看，我觉得世界从来就没好过。从彼得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人类的历史，你不管你是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你看一下，都是战争的历史，都是一个君王推翻一个君王，一个国家占领一个国家，整个状态就是这样。最近我又看到毛瑞的大火烧得一塌糊涂，就是像一个人间地狱一样。所以这个世界和当时彼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彼得告诉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我们要在是 留意预言，只等天发亮的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神的话语，通过先知准确的预言，更确的预言告诉我们，因为这是圣灵感动的，不是出于私意的。世界上的预言都是出于私意的，这个地方是圣灵感动的预言，就像晨星一样照亮未来。所以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盼望，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就在于神的话语，神告诉我们世界的末世。所以这个晨星要出现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第一要紧的了解是神的话语，对未来有一个盼望，就像晨星一样。所以我们又想起两句话，就是诗篇里面119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脚下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马太福音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就看见了大光。这是我们的盼望，求主耶稣通过彼得的口嘱咐我们的话语，我们不要忘了真道，神的话，神的救恩。第二，不要忘了神的大能，他曾经显现过，现在他还在我们当中，他的救恩的大能将来有一天会再来，这个是他的预言中圣经中讲得很清楚， 通过圣灵感动的话说出来的预言，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啊，你通过彼得给我们发出来的警戒和话语，让我们真的不要忘记你的救恩，也不要忘记你曾经嘱咐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也不要让我们忘记这么好的救恩，让我们继续传承下去，不要忘记神的大能，更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主啊，也让我们思想我们这个世界上应该如何生活。主啊，让我们想到我们人生的旅途有一天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到你面前去交账。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人生，保守我们生命中有一个亮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